5月9号，科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杂志《科学》发表一篇题为《虚假论文问题正变得触目惊心》的长文，披露了科学界论文造假的泛滥现象。文章开头写到，当神经心理学家伯恩哈德·萨贝尔使用他的虚假论文测试器对约5000篇论文进行分析之后，他被结果吓到了。分析显示，发表于2020年的神经科学论文里面，约有 34% 疑似为虚假或者是抄袭的作品。医学论文里面这个比例达到 24%， 这些数字远远大过10年前的发现。伯恩哈德·萨贝尔就职于德国马格德堡大学，同时亦都是医学期刊恢复神经病学和神经科学的主编。他对科学杂志说，这个令人难以置信，好像有人告诉你，你吃的东西里面有30%都是有毒的。萨贝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论文造假现象已经存在了很久，但是没什么人注意，只有少数人关心。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办法信任科学论文，每一个人都会受到影响，每个国家的经济、医疗制度都会受到影响。4月13号，总部位于荷兰的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出版商协会 STM 宣布推出一款基于 Web 的应用软件，专门用于检测某些学术论文是否来自于论文工厂。总部位于英国，致力于规范出版业道德标准的非牟利组织 COPE 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将论文工厂定义为追求利润、非官方而且很可能是非法的组织，生产并且出售冒充真实研究的虚假文件。 STM 联合 COPE 于2022年6月发表一篇名为论文工厂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论文造假、虚假作者、论文买卖现象正变得日益猖獗，严重影响了学术界的声誉，亦都为大量期刊杂志带来审稿和出版的困难。报告说，论文工厂如今规模壮大，囊括了各种的专业人士。该调查报告对涉及各个领域的6间出版物的53000篇论文进行了调查分析。分析结果发现，这些出版物平均会有约 2% 左右的投稿疑似是造假论文。但是一旦这些可疑文章被采纳，接着下来的可疑投稿就会大幅度上升，甚至达到将近一半。该报告对2019到2021年3年期间的大量论文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每一份期刊约有 14% 左右的疑似造假投稿。根据位于美国的科学信息研究所发表的数据，2021年全球科学论文总发表量的 23% 都来自中国，约为370万篇，仅次于美国的440万篇。同时中国论文被引用的频率亦都在不断上升。我可以确定说，中国是造假最严重的地区。伯恩哈德·萨贝尔对美国之音说，你如果去查看那些被撤回的论文，或者观察一下已经公开的虚假论文，你就会发现大部分都来自中国。当然中国不是唯一造假的地区，还有其他重灾区，譬如是俄罗斯。在有些中国的网站上，你甚至可以看到已经完成有具体题目的论文，你只要去选择就好了。这个简直就是好像去商店里面选购买一件你喜欢的衣服，太过可怕了。萨贝尔介绍说，论文造假岩然已经成为一项成规模的行业。5月8号，萨贝尔联合其他学术界人士在医学健康学术论文网站发表了一篇调查报告，题为《示警手段显示生物医学论文造假泛滥》。由于生物医学界是论文造假相对严重的灾区，萨贝尔采用了他的示警手段，通过对论文一些指标的分析来到估计造假问题有几咁严重。报告称， 从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期间，疑似造假论文发生的比例从 16% 上升到 28%， 仅从2020年来看，生物医学界的虚假论文数目经过估算大约超过30万。从国家来看，本国造假论文发生率最高就是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埃及和印度，但是单从数量来看，中国由于庞大的论文数量，造假论文占了全球总数的 55%。 报告称，地下论文工厂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如果以平均每篇假论文售价$10,000来计算，这个行业的每年营业额可以高达30到40亿美元。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之下，不单止是论文工厂从中获益，甚至有一些小杂志的编辑出版人员亦都会向作者收取报酬。萨贝尔对美国之音说，他本人就曾经被论文工厂试图招募，报酬相当可观。他笑称，我和同行都被人找过，诱惑是相当大的，简直这笔钱可以拿来退休了。新西兰梅西大学前心理学家大卫比姆勒如今亦都是学界知名的打假斗士，他曾经揭露吉林大学以及中南大学2014到2020年期间超过280篇学术论文造假，而成为了著名的中国论文打假专家。在我看来，论文造假现象已经成为一个生态链。比姆勒对美国之音说，不单止是地下论文工厂，还有大量的中介，有人需要论文的时候，他们就去社交媒体上就能够找到这些中介，购买者只需要与中介联系，不需要直接去找操刀人。比姆勒说，对学者的声誉问题有很大影响的，所以我对中国研究人员充满同情，他们的论文可能会因为中国的声誉问题而遭到冷落，因为别人不知道你的嘢到底是真定是假的呢？这个亦都是一个巨大的资源浪费问题。中国在医学科研上投入很多资源，如果这些资源并没有浪费在造假上，完全可以用来做很多的实事，全世界都是这样。位于美国洛杉矶的荷兰微生物学家伊丽莎白·比克现在向媒体介绍自己时使用的头衔是科学诚信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有一个期刊采用了造假论文，那那些造假者就会觉得，哦，原来他们看不出的，那我们可以再多投一些假稿来发表论文啊。作为科学界的打假专家，比克和很多其他科学侦探组成一个非正式的打假小组，专门揭发虚假论文行为。多年来对医学论文图像的观察，令到比克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我们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组织，亦都没有任何的话语权，我们是组织松散的一班人，打假亦都只是出于兴趣，并没有任何报酬，我们似是一班具有科学背景的侦探，很多人我都不认识，但是我们会找到那些看起来很可疑的论文，然后去分析是不是虚假论文。比克说，他已经放弃了通知期刊杂志的想法了，我以前做了很大努力去通知这些期刊杂志，不单只是揭发论文工厂的产品，而是揭发所有的造假论文，但是这些论文很少被撤回，至少三分之二的论文在五年内都是还是被保留的，所以我现在只是在这专业网站 PubPeer 发帖而已。来自中国国内某高校的一位张姓理科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学术期刊的审稿人很多时候都没办法去发现问题，一个人的一篇文章最多四个审稿人，一般是三个审稿人，甚至两个审稿人，一方面未必是专家，他可能是一个大同行，未必是小同行，有些时候会落到小同行里面，他可能提出的问题会非常尖锐。白恩哈德萨贝尔认为，给予审稿人一定的奖励或许是一个解决方法，造假论文工厂能够赚大钱，而正经审稿人却一点都没有，这种情况需要改变的。我们想办法如何去评判科学成就，不是单是看数量，而 而是看质量，同时给予评判者真正的奖励。而家评判者即使自己水平好高，但是时间不够，但是如果给一些奖金给他们，他们就可以更好去做好这个工作了。美国之音所采访的几位打假专家都提到，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和 ChatGPT 的出现，令到伪造论文变得更加容易，为打假带来新的难度。比克介绍说，每年有几百万篇论文被发现，而家所能发现的虚假论文虽然仲是只是占较细的比例，但是造假的趋势令人担忧，尤其而家有了好像是 ChatGPT 这样的新工具，制造虚假文稿和图像就更加容易了。我们这种侦探很快就没办法去识别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因为使用人工智能很容易生成崭新的假图，而不是好像过去这样只是复制别人的作品。一名中国某著名大学的科研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医学行业的造假最为猖獗，医生晋升必须要发表文章，至少国内这些几年里面都是这样的，你没有文章，到了主任，到了正高，可能都是没办法晋升，这样导致很多论文工厂什么都被搞出来了。西方是不是需要我不清楚，因为它的产业层级评价体制和中国比相差得比较多，很多人安心在一个小诊所，钱也都比较多，也都不需要这个晋升吧。张博士亦都认为，中国国内造假最严重的集中在医学和生物领域。医学领域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医生自己都没有时间，尤其是年轻医生要晋升的时候，他做临床的，他亦都要写文章，他可能真的没有时间去做，所以可能会出现造假这样的情况。张博士介绍说，现在中国号称不为文章论，要鼓励将文章发在中国，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明文说不为文章论，但是实际上中国有很多的人才计划，这个评价标准是怎样评判的呢？我拿到一堆人的评审材料之后，这个领域我可能真的不识，或者我只是识得一小部分，我怎样知道你这个人的水平是怎样的呢？那就只能够看同行的评价了。那同行评价是怎样的呢？就是你的文章，你的文章被国外的顶级期刊发表出来，那就说讲明你的能力了。现在大家都需要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你的文章，所以这个问题就讲不过去了。伊丽莎白·比克亦都对中国医学界的做法有所了解的。他说，很多论文造假的原因是医生要被要求发表论文，那些不想做研究人不得不被逼去做，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花些钱去买。这个我很理解，如果我是治病的医生，我亦都不想去做研究。比克认为，这种做法已经对中国研究者的声誉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害。我已经听到人家这样讲了，我不想评审这篇中国文章，因为必定质量低下和造假。这个当然是不公平了，一篇文章不应该因为作者是女性被拒，亦都不应该因为作者是中国人或者是非洲人被拒，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有同样的被评机会，而且内容才是唯一标准。可惜的是，针对中国的偏见已经产生了。李姆勒对美国之音说，最简单的解决论文造假方法当然是取消发表论文带来的回报。如果中国政府能够放弃现有机制，令到医生又看病又要发论文，那造假的驱动力就自然消失了。至少从生物医学领域来讲就是这样。比克认为，中国对于造假者的惩罚手段过于轻微。我可以理解中国很希望在国际上赢得到论文发表的竞赛，但是这个应该是取决于质量。如果造假者不受到惩罚，中国永远没办法赢得竞争。我曾经目睹过造假者的论文被撤，但只是得到一个批评而已，我没办法理解这个批评有什么的意义。这个就好像去惩罚那些去买毒品的人，但是毒贩就丝毫无恙，这个是不够的，必须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法治华盛顿的报道。